我想从这个十月七号开始，我们看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战争啊，这个当中的冲突是，其实严格讲起来，它是已经有一段时间，这是第四次的一个比较大，这一次是最严重的冲突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里所带来的伤害啊，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十月二十号。 就是我最近能够拿到最近的这个数据哈，我们看见呢，在以色列这方面呢，最被杀的大概有至少有一万四千人啊，那巴勒斯坦那边有将近三千七百多人，将近3800啊，那受这个受伤的人数啊，大概4000多到跟12000多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是长期以来的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 影响不只是在中东这个地区啊，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局势啊，都可能因为你可以看见到处都有这个所谓的，要么就是站在以色列这边，要么就站在巴勒斯坦这边呐、啊，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protest 或者是抗争的哈，然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反犹或者是反巴的这个这些一些事情的发生，好比说在一有一个。 有一个房东就把一个巴勒斯坦人就男孩子就把他杀了，哎，就证美国，OK， 然后呢，最近有一个消息，还是在一个主席啊，是在犹太会堂的外面被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本国的美国本土的这个安全的问题，还有全世界的问题，啊，我这个下礼拜三出发，这个。 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state 那个Department of State 已经签署了这个，已经有一个警告，说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美国人，你要出游的要小心了，要注意安全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哈？啊，所以安全的问题不只是安全的问题，还有什么经济的问题？我们看见呢，好不容易疫情过了，乌战争又开始了。 啊，我们又看见接下来是以巴的问题，那可能会造成最大的影响，就是中东的整个局势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伤害性的这个破坏，不只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哈马斯他们所带来这个两国的这个焦土的问题，这个包括我们看这个巴勒斯坦呢、啊，已经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个破坏啊，还有呢，我们看见经济的问题。 还有油价可能会上扬的问题，所带来的这整个啊，最近呢，我们昨天看到这个，甚至于因为这个国债啊，美国的国债、啊、现在呢是相当的要付出的利息非常的多啊，因为利息升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都是对我们来讲是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我们所看见的一个可能所带来的威胁，那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呢。 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年龄呢是所谓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三明治的时期啊，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家庭的问题啊，所带来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的问题啊，或者是儿女管教的问题，或者是长辈的健康的问题，这一些对我们来讲都是让我们心里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在这里威胁我们，啊，刚才。 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里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危机也好、挑战也好、困难也好，甚至于是让我们会有一些感到威胁的事情，我们如何的借着这一个所谓的全副的军装啊？ 让我们能够就像保罗所讲的，靠着啊家庭给我们力量的，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使我们做什么？做刚强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有时候我们的惧怕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啊，通常是一些思想上的征战为优先的。等一下我们会讲。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场征战能够得胜？先从我们的思想上开始看起。 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是以弗所书，是相当一卷非常关于教会相当棒的一个书卷。这里提到的，这里很清楚的介绍我们这一卷书的一些历史的背景。 我们看见为什么要写以弗所书，使徒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在上帝的这个永恒的计划里头有它的地位跟它的意义性。所以啊，我们看见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在神的恩典当中要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头，这是相对的。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紧紧的与这一位元首就是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学习如何来连于谁啊？元首基督，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非常清楚的啊。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如果跟着慢慢你从这一卷书来看啊，严格讲起来，如果大家还记得，从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到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这是以弗所书的上半段，那里讲到的就是关乎教会建造的基础。那后半段呢，我们看这第四章第一节到六章二十四节，是讲到教会在生活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见证啊？第一个，我们看见应该有合一的见证，有更新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包括我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还有属灵的征战的生活，这些我们如何能够做它，做我们应该有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部分呢、啊，几乎是以弗所书做结论的部分呢、啊。但是保罗突然间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开始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又再次的把重要的话题提出来。什么样的话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保罗很清楚在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在部队里头，你就不是在当兵了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什么？基督的精兵啊。麻烦你告诉你隔壁的弟兄姊妹说，你是基督的精兵，好不好？弟兄，你是基督的精兵，阿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每一天都是为主征战。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呢、啊，我们看见最大的这个毒药，或者是最大的武器，从那恶者来的，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些恐惧跟害怕。但是在各样的，我刚才讲了，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困难，前面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一些问题，可能会让我们有很多的害怕，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些惧怕的当中，能够使我们能够得胜，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刚才从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我们看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上帝的话语要我们要做刚强的人。那到底什么是刚强的人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有刚强的理由，为什么我们不惧怕？哎，这个不是洗脑啊，弟兄姊妹们，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第二个部分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惧怕啊？为什么我们可以是一个刚强的人？我再讲一次，我们可以是一个刚强的人，在乎我们自己的选择。第三个部分，那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跟这一位主赐给我们这位全副军装的主，还有内有军装，外有军装，内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如何跟圣灵一起同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操练很重要的一个key 那个关键。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为什么在这地方使徒保罗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做刚强的人。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六章第十节里头啊，突然间保罗讲说，哎，我还有一些话，重要的话要提醒你们的。接着他就开始讲了，他说你们要靠着主，靠着谁啊？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弟兄姊妹们，刚强的人，在这里保罗要教会做刚强的人。那难道我们非常的软弱吗？其实会害怕是正常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不晓得当中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是，嘿，我什么都不怕的啊。这个呢，这种英雄啊，最好少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可能啊，有人说我不怕死，可能你没有看过什么是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呢，啊，我第一次在这个我的眼前看到的啊，是 是我在航海实习的时候，我们船上的这艘船的这个水手长啊，应该讲起来是整个全船里面是他的体力也好，技能也好，是最好的。可是你知道这个水手长啊，在我们船靠近韩国，那个时候刚刚好是我实习要结束的时候，我要从日本回台湾的时候，啊，在回到日本的这个我们的母港之前呢，我们在韩国的釜山港停靠，啊，那个水手长啊，因为天气下雨，然后甲板上是很滑，很多的油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开这个货柜的这个两个货柜的连接的这个锁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呢，他就在货柜舱口的旁边，他就在开这个货柜的这个连接的时候，因为用力失当，又再是因为天气滑了，那个地板滑，天气又湿冷的下雨，所以他整个人从那个大概有6层楼高的高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从舱口就直接掉到大舱底下去了，啊，那个摔在这个地板，他的我只听见一嘣一声，啊，等我下去都没有人敢下去，那我就自己带着毯子下去救他。我看见他的时候，其实他根据当时的医学那个医疗的报告，其实他已经在当场已经脑死了，可是我看见他就在那个。在那个大舱的底下，而且是大舱是非常的暗的哦，只有那个舱口有太阳射进来，也不是光，不是太阳，那时候那天没有什么太阳，下雨，那个光线就照在他这样的一个在那个舱口的底下，我看见他好像就是从喉咙里面呢、啊，就嘴巴里面喉咙里面发出一些咯咯咯咯的声音啊，那个时候呢，啊。心里面也是很为难，到底要不要帮他做急救？因为我们有学过 CPR 啊，我还是硬着头皮帮他做 CPR 的。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就看见这一个人原来是活生生蹦跳跳的一个人，他在一瞬间就好像一条狗被车子在路边压过一样，在那里挣扎。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呢，会让我们看了会有一些冲击啊，应该怎么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这个场合底下，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当时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所面对的冲击，就好像在第四章里面讲到的，内有异端，外有这些什么邪教、异教的问题。这个对当时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有很多的异端在那里冲击的这个教会，啊，其实不只指的是以弗所的教会，当时在亚细亚有很多的教会，但是我们看见保罗说，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不要害怕。还有呢，教会也面对了很多的逼迫，在当时，保罗说，你们在这样的逼迫的情况之下，你们要做刚强的人，啊，不但是只有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或者这种。恐惧的心理啊，其实一些领袖也是会有同样的这个所谓的恐惧的心理。好比说约书亚，我们看见呢，约书亚在当时呢是摩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导，他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领袖。他从年轻，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约书亚从年轻就看到什么大的局面吗？请问弟兄姊妹们，他有没有看过十灾的发生啊？请问弟兄姊妹，他有没有看过过红海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景象？请问弟兄姊妹们，他有没有花了40年，在当时就跟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在那里绕圈子40年的时间？请问他是不是那12个探子被摩西派到进入到迦南去做刺探的呢？Yes。所以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严格讲起来，他已经是相当老道、非常有历练的领袖。可是，在他的带领人，就是他的导师摩西离开这个世界的同时，上帝把这个带领多少人啊？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在当时要过这个约旦河吗？啊，如果算男丁的话，是60万大军。 那男丁加上他们的眷属孩子，大概乘以四倍的话，将近有200万。OK， 保守的估算是200万人，他要一个人带领200万人要过约旦河。在当时，为什么上帝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头啊，有三次一直不断的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的前半，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迦南地，就是现在的巴勒，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所在的地方。还有第七节的地方，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什么律法。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可见当时约书亚是有一些惊慌，有一些害怕，但是上帝清楚的让我们借着约书亚这几段经文，约书亚记这几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人都可能会有惊慌害怕的时候，但是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做刚强的人。我们到底在怕些什么？我们因什么样的事情惊慌？其实啊，当事情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人的害怕呢其实是最大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啊？在这地方我们接下来看使徒保罗呢，在接下来的第十一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可能使我们惊慌害怕一个最大的原因，它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本身而来的，是从外面而来的什么？那魔鬼的什么诡计。我们看见啊，在人类的历史里头，人的这个老祖宗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其中一个很大的诱因啊，就是什么？就是魔鬼的诡计。他就是用这种怀疑，用这种让人对上帝怀疑，而且扭曲上帝的真理的这个诡计啊，来做什么？来做欺骗的事情。所以啊，为什么夏娃上当了？因为这就是魔鬼的什么诡计啊！魔鬼的诡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啊？我经历过啊！因为啊，这个魔鬼的诡计啊，常常的他就在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耳朵旁边放一些录音带给我们听。哎呀，你看看你啊，就是这么懒惰。早上起来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哎呀，你呢？现在开车也不祷告，上班也不祷告，你算是基督徒吗？一个问号出现了。啊，魔鬼会控告我们，而且魔鬼会欺骗我们，破坏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特别是教会合一的问题。啊，他常常在这个基督徒的耳边说：“哎，你看看那个人，他今天看你的眼神不对哦。”他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开心，对你有问题啊，你要小心他啦。有没有这种事啊？所以啊，就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因着魔鬼的诡计啊，还有呢，还有就在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散布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些话，这些谣言的问题，都是魔鬼的伎俩，借着人啊，来做这个所谓破坏的工作，破坏家庭、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破坏教会同工跟同工之间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恶者的，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常常的就在我们的耳朵旁边放这些录音带啊，欺骗我们啊，他要攻的就是我们的思想啊。大家还记得这个孙子兵法吗？啊，请问孙子兵法总共有几计啊？36计啊。啊，走为上策啊，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走，不能跑，我们要面对迎面而迎击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看见《孙子兵法》里头啊，它有一个所谓的教战篇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兵，这个他说上兵伐谋，到底什么是上兵呢？上兵就是用兵在征战里头最棒最棒的策略，最好的。这个策略就是用谋略来战胜对方。这个谋略，这个策略其实就是在针对人的思想。所以我们看见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两方的交战呢，那个谋略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这一次以色列为什么一开始呢非常的惊讶， 就是因为他们被这个早期的这个哈马斯，这个之前的这个哈马斯的表现啊，还有当时他们自己跟沙特阿拉伯在这个阶段是在和谈的阶段之后，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没事，非常的平安的。但是我们看见哈马斯已经至少有一年以上在预备了， okay? 而且呢，他们所用的这个奇迹啊，是让以色列人非常的怎么样惊讶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间，我们看见了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兵，是这个最好的策略，就是思想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在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思想，好比说你对某一个人啊，包括对你自己的配偶，也或者是对你周围的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你对你的这个啊，对某一件事情呢，心里面有很多很大的这个疑虑跟这个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先想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从谁而来的，是谁在做破坏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时时刻刻能够去分辨，什么？分辨那个魔鬼的诡计啊！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非常的警醒，盼望啊，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啊，这个破坏教会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通常是恶者的诡计啊，来这个利用弟兄姊妹的肉体啊，来做破坏的工作。所以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做刚强的人，不要做愚昧的人，要我们随时警醒，要看见那魔鬼的诡计，在做破坏教会、破坏家庭的工作。好了，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可以是一个刚强的？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做刚强的人，但是为什么？那个理由在哪里？那个理由是在于我们有最棒的军装，我们有最精良的军装。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这张照片，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还是可以看到那些光点跟光线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在国庆日放鞭炮，不是放烟火，这是什么？就是那一天10月7号所发生的事情所拍下来的照片。你们看见从巴勒斯坦那边发射过来的火箭炮弹 ，OK， 是这些直线的 ，OK， 从加萨那边发射过来的。来到以色列这一方的时候呢，你们看见这里有很多的曲线呐、啊，很多的光点，这是什么？这个是所谓最出名的铁穹防御系统。在当时，这个铁穹防御系统它的这个效率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打击这个短程的火箭、迫击炮、炮弹、无人机，拦截的成功率有多少？你们知道吗？90%以上，这样怎么样？哇，90%以上。可是在这一次里头呢，却出现了大问题啊！他们呢，为什么？因为哈马斯那一边啊，短短的20分钟之内啊，发射了据说将近有5000枚的火箭，啊，可能少一点，但是那个数字已经大到那个数量已经大到一个地步呢，是这个铁穹防御系统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我们叫疲于奔命，没有办法去抵挡的。所以这一次的铁穹防御系统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哈马斯他们一直想办法在找这个铁穹系统，哎，到底有什么样的漏洞，哎，有什么样的缺点？他们用了1年多的时间在做研究，所以这些阿拉伯人是真的是很厉害。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找这个铁穹系统的弱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后来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同时发射4-5千枚的火箭，哎，你看你怎么去打？Okay,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见使得这个巴勒斯坦这一方面的火箭呢、啊，就有机可乘，能够炸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土的地方。我们看这是最精良的系统，都还是会有它的缺点啊。你们有没有听过金钟罩啊？铁布衫啊，但是还是有罩门的是吧？啊，有看过武侠小说的就知道啊 ，OK， 那都是有它的罩门的。因为你说再好、再精良的武器，都是会有它的软弱缺点，还有它的这个罩门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 为什么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但能够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得胜呢？那个原因理由是在于我们有一套最棒的防御系统啊！你们看见，不只是防御系统，还有可攻可守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看从第六章的第十四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因为啊，这是你们有的，但是你们有没有用我就不晓得了。所以呢，盼望弟兄姊妹们，你再读一次啊，大声来读一次，你要告诉你，提醒你自己有这些军装，可以吗？我们来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开始读起到第十七节，好不好？请。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弟兄姊妹们，哇，你有这个全副的军装，你知道吗？好像有一些人不晓得哈，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今天想要在每一天，记得吗？我讲了，每一天都是属灵的征战。你想要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得胜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大清早起来就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让我们能够在神的，你们仔细的来看啊，第一个是真理做带子束腰。你们知道当初我们有人学过跆拳道了，哎，对了，索菲亚跆拳道，那个其实啊，那个跆拳道那个道袍里头那个腰带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啊！你知道，当那腰带绑紧的时候，你的腰的扭转才会有力啊。OK， 所以呢，这个腰带不是好看的，哇，黑带的，哇，这个人很棒，只是这样一个理由啊。那个是我们看见那个腰带是我们力量出口的来源，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用真理来帮助我们束腰，让我们呢能够有这个出力的来源。第二个，我们用公义做什么？护心镜遮胸，这个胸，我们的胸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这个整个身体躯干的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里有心脏跟什么跟肺，啊，所以呢那些防弹背心呢，通常它不包你的手的哈，只包什么你的前胸是吧？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最重要的，要里头我们的心在那里，我们的心在那里，我们的心思也在需要让上帝的公义来保护我们的心思。还有呢，我们今天无论走到哪里去，要带给人平安，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头有那个福音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这个脚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所到之处啊，在外面跑的时候啊，就是我经常在外面跑，那个。常常啊，这个左手呢要带一个 hand carry， 还有一个背包，右手呢有很大的行李啊。像这一趟我从台湾回来是坐高铁到桃园去打飞机啊，哇，我就发现了这个脚的脚力呢实在是太重要啊，这个脚呢是对我们俩实在是太重要，但是我们通常会很忽略这个脚的保养啊。请问我们上一次洗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们有没有洗过脚？洗澡要洗脚的，那是保护你脚的健康。但是为什么你要保护你的脚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你到哪里，你需要这一双脚来帮助你到那个地方。OK， 那所以脚是人健康的反应。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个脚底按摩的，这个其实是相关的，很有关系的啊。我知道，因为我身体如果不对劲的时候，我的脚就会开始啊，脚底就会痛了 ，OK， 走路呢就会有点麻的问题了啊，而且脚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2019年呢、啊，我在台湾啊走路的时候在，在因为傍晚哦光线不好，那个两块地砖呢，这个当中只凸出来这么一点点，本来地砖是平的，只凸出来这么一点点，啊，那个时候我还有一点湿，它是傍晚，然后光线又不好，结果我的脚啊鞋子是踢到这么一点点凸起来的地方。整个人就这样咻、啊、啪一下，哇，本来是应该不是鼻子着地的就是下巴着地的，因为我的脚力不够，所以我没办法撑住啊。啊，感谢主，我是这样侧面的倒在地上的，所以呢是压到我的手。 所以当你的脚力足够，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你在走路的时候就非常的稳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福音的能力，平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能够帮助我们自己行走很安全，就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属灵的道路上行走很安全，还有让我们能够把福音这样的一个平安带给别人，还有我们要带着信心来抵挡魔鬼刚才那个诡计那个火箭。最后我们看见呢，那个救恩的头盔就是保护我们的思想啊。最后最棒的，这是我最爱的，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呢是怎么样？是可攻可守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那一场他面对试探的过程当中，他也是拿着这个圣灵的宝剑来怎么样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怎么样还把魔鬼怎么样斥责了一顿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有这一套全副的军装，就能够保证我们可以做刚强的人。所以你知道你有这套全副的军装吗？弟兄姊妹们，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应该要穿戴这个全副的军装，使你啊这一天的行走，我所谓的行走啊，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行事为人那个行走啊，这原文就是走路的意思。行事为人要怎么样？要有神的看顾跟保守，要穿戴这个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外有军装，内有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的地方啊，他保罗同一个作者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那个走路的这个事情又出现了，行为就讲到走路，你的走路，而且呢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弟兄姊妹们，还要怎么样？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怎么样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在这个地方披戴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刚才那个全副的军装就有很大的关系。耶稣基督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使我们用神的道这个圣灵的宝剑在这场征战当中怎么样能够得胜。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套全副的军装，也是让我们、不但能够外有军装，里头的生命要怎么样，也要知道如何能够行事为人要端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我们有这一套外有军装内有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有这套军装，我们要得胜的保证已经拿到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行事为人端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接下来思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三个部分，我们应该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有这套全副的军装，我们要知道如何穿戴啊，这个穿戴，如果从生活的比喻，当然就是救恩的头盔、公义护心镜、信德的藤牌，右手拿着圣灵的宝剑，有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头，那个最大的关键是什么？最大的关键在第六章的第十节跟十八节的地方，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什么字呢？那个靠着这个字啊，就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个靠这个字啊，也同时出现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请大家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请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那在这个地方到底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常常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个靠的这个字跟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靠这个字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靠是什么样的理念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字的原文，它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靠 之所以能够使我们倚靠，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有联系的关系，而且这个联系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所以那个军装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但是我们如何跟这个军装能够联系在一起，使这个军装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效呢？那就必须做到一点，什么点呢？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密切的联系的关系。 OK， 大家还记得那个 大卫穿上扫罗的军装是什么样子吗？啊，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那个苍蝇啊盖那个带着那个龙眼壳啊，什么意思啊？那 totally 是不对的 size 嘛，了解为什么苍蝇啊带着这个龙眼壳在他的身上。 It's too big, way too big。 为什么？因为它不贴切。大卫穿着扫罗的军装不贴切，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跟这个军装啊没有办法切合在一起啊。感谢主啊，我的这三十年来啊身材没有很大的改变啊，所以三十年前的西装我到现在还可以穿的 啊，只是那个西装裤需要用力的撑上去穿上去的 啊，腰多了五寸而已了，不是很多，重点就在这里啊。当我们穿戴这全副的军装的时候，你必须要看见那个真切的实际，那个关键点是到底我们跟耶稣基督那个关系是不是很密切，所以我们才能够靠着主。弟兄姊妹们，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我现在不是在这里啊责备你们啊，我也不要你们举手你告诉我们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但是这个事情呢，只有天知、地知、你知，还有主知，是吧？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非常的密切啊，那一套全副的军装就让你能够怎么样，保证有绝对最高的功效。所以靠着主要做刚强的人，靠着主要常常喜乐，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个密切到一个程度啊，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这个呢就好像一个 baby 在父亲的怀里头一样的，当 baby 抱着，不是 baby 抱着爸爸，是爸爸抱着 baby 啊，大家听清楚了，我要确定你们有没有在睡觉，刚才在笑的就是没有睡觉的啊。所以当父亲抱着 baby 的时候，他要向左转的时候，向左转是这边啊，向左转的时候 baby 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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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右转，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他在这个父亲的怀里，完全的在父亲的这个管制掌控之下。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害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你有谁啊，你有圣父，你在父怀中。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的地方，他说我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屈膝，这一位父上帝是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有最大的这个所谓的权柄、能力跟荣耀的。所以你今天依靠他，你今天在他的怀里，你不会有任何的担忧。因为啊，就像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讲的，按着他丰富的荣耀，今天这个荣耀就是他自己的生命的本体。所以我们能够在借着圣灵的工作再次的出现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叫你们心里怎么样，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壮胆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我们啊，在这个地方要清楚的看见，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有基督的这个圣洁的生命，他的全副的军装作为我们的依靠，还有我们依靠的是父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代表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他有绝对绝对的这个荣耀。在原文的意思，在旧约里头是讲 kabod 这个字啊，是讲到肝的意思，肝脏的肝啊。这个肝脏是人体内啊最大的器官，你们知道吗？啊，这个肝也有极大的作用在人体里头，啊，它有滤毒的作用。但是从 size， 从那个尺寸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 kabod 这个字，荣耀的这个字呢，在当时的希伯来人的情境之下，是最大的、最沉重的、最有分量、最有价值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依靠那丰盛的荣耀， 最大的、最有价值的、最沉重的荣耀，就是上帝生命的本体，就是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怎么样，能够刚强起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依靠的来源。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同样一个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又出现了。啊，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够把四章十三节这个很重要的字背下来。这一段经，这一节经文就这么一节。盼望弟兄姊妹，你把这一节带回家，好不好？我们一起把它背下来，好不好？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靠着那荣耀的上帝加添给我们在灵里面的生命的力量，使我们凡事都能做。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所以第一个靠着是靠着主要怎么样，要做刚强壮胆的，这个靠着大能大力做刚强壮胆的人，刚强的人。第二个，我们看着第六章第十八节，他说要靠着圣灵随时怎么样祷告，多方各种样的形式的祷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要时时刻刻来依靠神，我们要记着祷告，靠着圣灵来祷告。这个靠着呢，他继续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呢，看见那个代祷的对象的同时，也看见那个祷告的内容啊。我们看见随处多方的祷告，也讲到我们所代祷的那个对象。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里头，保罗都很谦卑的要教会为他祷告，他说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当时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里讲了，带着锁链的狮子，他是被关在监牢里的，但是他还是要求教会为他祷告，使他能够尽当尽的本分，照着他所领受的那一份来传讲福音，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为传道人来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因为这是非常的太重要的啊！在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面对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啊。这个我这个上一趟呢，从台湾回来之前呢，就在台湾遇见一个台风啊，这个台风的名字很好玩，叫做小犬，有没有？后来呢，这个小犬就变成狂犬了，是吧？啊，把我当时呢吓坏了。当时呢我在高雄嘛，在南部啊，你们看这个南部的地方哈。然后呢要去北部坐火车，就在那一天啊，哇，我这心里这很多的压力，到底这个飞机会不会飞是一个问题，我又不能白跑一趟。等我到了机场，他说：“哎 ，sorry， 我们今天不飞了，台风。”那我不是白跑一趟了吗？而且我是前一天晚上到北部去等飞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啊。我接下来呢，我又听说回到 Forward Dallas Forward 呢，这里会有一个很大的暴风雨，所以呢 AA 就说你们好自为之吧，你们要 cancel 的要赶快转飞机的赶快转了，啊，当时我就请台湾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啊。弟兄姊妹说这个台风一来啊，这个高铁也开不了了，你要去吗？啊，你还要去桃园？那飞机不飞的话，你不是要再回来吗？啊，算了啦，就留在高雄好了。啊，我就说，然后他就还有这个教会的同工们说，哎，飞机可以改机啊。啊，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我们看见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挑战。到底我要不要坐上这个火车去到北部坐飞机回来，哎，说不定很有可能会 cancel 啊。AA 也发了 email 给我，你自己看着办啊，这个 severe weather storm warning 都有了，什么都有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对我来讲就是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做代祷的工作。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回到刚才那句话，他说靠着圣灵，有时候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在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过这些困难跟挑战。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会有一些挑战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面对过一些挑战，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我们要一步一步的靠着圣灵的引导，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同一卷书里头，他要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圣灵的管制性的影响之下，叫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引导，能够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就是什么？所谓的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要借着我们持续性的顺从，让圣灵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管理我们的生命，包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当然这也包括了我们自己那个生命的这个熬炼炼净跟这个圣洁的圣化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依靠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叫我们啊能够借着祷告来到圣灵的面前，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这个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里头要借着他的圣灵来做这样的工作。因为这圣灵是什么？是真理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所疑惑，有所困难，不晓得如何来做对的决定，做智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要来管理我们，帮助我们做对的决定。所以呢，顺从圣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但要在像前面所讲的，我们要怎么样？要顺服要信靠基督。对不起，这个我没办法跳，所以呢，你们必须一步一步的跟着我，会来看到这里哈。我们不但要信靠基督，我们还要顺从圣灵，叫我们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倚靠神，还记得吗？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使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们，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外面的战争，可能将来的中东的战争，还有俄乌的战争，说不定亚洲还有一场，啊，这个是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我们看见这外在的战争，还没有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重要。我们要在这一场征战能够得胜，就是要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凡事都能做。而且呢，就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所讲的，靠着那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项，使我们能够怎么样得胜，而且还能够怎么样得胜有余。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